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的女儿叫小慧，2000年她26岁，我小外孙不到2岁。这年冬天的一天，在我家吃完晚饭后，小慧带着孩子打个电三轮车回家了。可小慧刚走十几分钟，我们就接到小慧的丈夫打来电话说，小慧和孩子被车撞了，你们快来吧。我们夫妻俩快速赶到出事地点，出事地点就在他们家小区外的几十米处，小区的大门直通大道，是一个下坡路。当女儿坐的三轮车刚要下坡，这时从上坡高处猛然间冲过来一辆汽车，车速飞快，一下撞上了女儿坐的三轮车。汽车司机是酒醉驾车，加上下坡的惯例，撞得够狠的。女儿被这突如其来的车祸撞了，她都不知道自己和孩子坐的车出事了，只觉得听到一声巨响，就像哪个工厂爆炸了一样。她问围观的人，怎么了？围观的人告诉她，你被车撞了，出车祸了，三轮车被撞扁了，车报废了。外孙的脑袋将三轮车的塑料棚顶开，头在车外面，女儿紧紧地抱着孩子的身体，车门推不开了。几个围观的人将我女儿和外孙从撞扁的三轮车里拉出来，周围的人说，这孩子完了，指定是完了。女儿如梦方醒，才知道遭遇车祸了，她搂着孩子无力地坐在地上。他说，我家就在小区第一栋楼，请你们帮忙给我丈夫打个电话。于是有好心人给她丈夫打了电话，告知情况。女婿看到小慧母子被撞成这样，就立即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和丈夫赶到出事地点，已经很多人在围观了。拉我女儿的三轮车的司机被汽车撞到对面路上不能动了，而肇事司机借着酒劲还不说好听的，围观的人叫我们打他，还说我们帮你们打。我对大家说，不能打，司机也不愿出事啊。我丈夫一看女儿无力地搂着孩子坐在地上，对肇事司机刚说一句，怎么把我女儿撞成这样啊，那司机一拍后屁股说，我有枪。这个肇事司机是一个银行运钞车的押运司机，下班后喝酒驾车肇事。他给他的领导打电话，那领导来了直说好话。 我女儿的公婆闻讯赶到，带着我女儿和小外孙去了医院。到医院经过检查，只有我女儿一只胳膊小臂骨折，当时就给打了石膏，手腕处青肿。在两车强烈的相撞中，女儿的舌头咬破了，咬出了一个口子，舌膜都咬断了，直流血。第二天上午，银行领导和肇事司机来到医院，他们带来了罐头和水果来看望我女儿，说了很多好话。他们再三表示感谢，问我女儿有什么要求。我女儿一句指责的话都没有说，什么要求都没有提，只说没有事，大家都福大。那个开三轮车的司机被撞得很惨重，门牙被撞掉两颗，腰腿都撞坏了，多处受伤。他住了很长时间的院，残疾了，行走都艰难。与这个受伤的三轮车司机在同一个病房的老太太，看到我女儿遭遇重大车祸，没有生命危险，而且孩子平安无事，就对我女儿说，你妈一定是信大佛的，你有大佛保佑。是啊，我确实是信大佛的，我修炼的就是法轮佛法，我的师父是李洪志师父。2000年，我虽然刚修炼真善忍大法两年，但是我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大法。我姑爷跟我说，妈，你没要他们一分钱，我心里有些不平衡。我对姑爷说，你有什么不平衡的呢？你小儿子毫发无损，你家两条人命保住了，你还有什么不平衡的呢？如果人命没了，给你多少钱你能平衡啊？姑爷听我这么一说，笑了。小慧说，爸妈都是修炼大法的，修大法的爸妈教育出来的女儿怎么能讹人呢？一分钱也不要。当女儿母子俩遭遇这不幸的车祸的危难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女儿和小外孙的生命。女儿母子俩真的是在大法中受益了，得了大福报。在此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 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敬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敬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敬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敬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敬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敬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学习成绩好，各方面表现优秀，恐怕是家长们最大的心愿了。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曾经是个成绩倒数第一的问题学生，后来却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您一定想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吧？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 我小时候，母亲脾气暴躁，经常和父亲吵架，而且母亲天天忙着打麻将，很少管我。上小学时，我是班里的问题少年，成绩经常考倒数第一。我上课不遵守纪律，特别爱讲话，还能带动一片，影响老师授课。为此，老师把班长调来做我的同桌，让他帮助我。班长成绩优秀，性格平稳，但没想到，没过多久，班长的成绩从90多分变成60多分。老师说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的错。我家住在一个单位大院里，邻居都是父母的同事，他们的孩子很多都是我的同学。我有时和同学们玩着玩着就打起来了。我的父母经常听到其他孩子的家长说，我把人家的小孩打坏了等等。同学的父母很多都知道我是个差生，都不准自己的孩子跟我玩，以免受影响。不仅如此，当时我张口就是谎话，还偷同学的东西。班主任请家长见面是经常的事，为此我父母的心情很差，在家经常打骂我。有一阵，多门课的老师都要请家长面谈，我的父母都不愿去学校了。当时的班主任对我说，你父母都不管你了，我们老师还管什么？1998年左右，母亲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后，母亲变了很多，性格变温和了，不再用打骂的方式教训我了。和父亲发生矛盾时，也不再和父亲吵架了，总是说自己哪里做错了，要改正。母亲也不再打麻将了，把心用在对我的教育上。母亲告诉我，法轮大法教人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事。母亲不仅用这三个字要求自己，也用这三个字影响教育着我。看到母亲的变化，看到过去争吵不断的家如今变得温暖祥和，我觉得法轮大法太好了，真善忍开始在我的心里扎根。我也开始跟着妈妈修炼了。通过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我认识到骗人和偷东西这些行为是非常不好的，会造下很大的业力，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严重的后果。我还知道了做事一定要为他人着想，于是在课堂上我不再乱讲话干扰老师和同学，还愿意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了。班里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我都积极地尽心尽力地去做，粗活累活脏活抢着做，热得汗流浃背，大颗大颗的汗往下落时，我心里想的是多吃苦是好事。遇到有人拿我的东西，我也愿意给对方了，受到误解也能默默地承受，因误解带来的不公我也不放在心上，就用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很多同学都愿意接近我了，我们成为好朋友。当时班里有两位同学经常合伙欺负我，不断找我的麻烦，我不去计较，并愿意和他们做朋友。其中有位同学后来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本来就没怪你们，现在你能这样想就很好。他说，当时和那位同学那样对你，你怎么都不怪我们呀？我说，不怪你们，因为我在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所以不怪你们。我俩都开心地笑了。班主任看到我的变化，单独找我问，你最近怎么一下像变了个人？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的？我说，我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了，妈妈像变了个人似的，变得很好，她也带着我练，所以我也变了。班主任问， 我妈妈最近也在练这个功，这是个什么功啊？我说，这是教人做好人的功。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污蔑法轮大法的假新闻连续日夜播放了两个月，之后还在陆续播出。假新闻迷惑了很多中国人，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新闻里播的是真的。2001年的大年三十，央视还播放了所谓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案，煽动中国老百姓对法轮大法的仇恨，为他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制造借口。当时听到这些消息时，我心里的第一念就是，这些肯定是假的。大法改变了我，把我这个人见人嫌的孩子变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孩子，脾气暴躁的妈妈变温柔了，在一起练功读书的那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人，之前是没有见过这样慈善的人的。大法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大法弟子是怎样的人，我心里可明白着呢。初中的课本中，有的课文中说大法是什么教，考试中也有关于大法是什么教的题目。我宁愿不要这些分数，也不答这类考题。记得高中政治课又出现了大法是什么教的内容，老师对着课本念了一阵，前排有个同学说，我家邻居就有练法轮功的，人可好了。我的同桌接着说，我家亲戚中就有练的，法轮功是好的，不是书中写的那样。这时老师不知说什么好了，便说，觉得法轮功好的举手。我立刻举手，有一些同学也举了手。老师说，觉得法轮功好的同学还蛮多的嘛。高中时我在班里担任专业课代表，总是提前去开专业课教室的门，每天协助老师收发作业、贴作品、买课堂用具并摆放好，下课后安排并参与做清洁、打扫好教室，最后才离开。专业老师讲课，口干了会喝口茶，我便每天提前为老师打好开水，泡上茶，这样坚持了三年。有一次，班里的写生作品要放在学校展厅里展览，所有作品都需要装裱，正巧当时临近一场重要的考试，同学们都在备考，学习时间很紧，我便一人把全班作品的装裱工作承担下来。展览当天，专业老师到现场一看，惊讶得不得了，说，这么大的工作量是你一个人完成的？班里同学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我总说好并去帮助做。有一次一下子好几个同学都向我寻求帮助，而我手里正在忙一件其他的事，但我还是都答应下来，并一个个帮助他们完成他们要做的。专业老师见此情景笑着说，课代表真好啊。上美术课时，静物台上的水果被老鼠吃了一小半，我将那一小半转到朝我的方向，把完好的部分留给其他同学。旁边同学见了说，你真是处处为别人着想啊。高中毕业后，我进入艺术学院学习，入校时专业成绩优秀，成为班委。和在高中一样，我尽心尽力为班级付出，在专业学习上我则更加刻苦。记得那时早上8点上课，我总是6点多就去教室学习了，直到下午5点左右下课。为了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尽量做得完善，我总是学习到晚上10点，教学楼要锁门了才离开。每天晚上出教学楼时，走廊都是黑的，经常整栋楼除了保安以外就是我了。有时回到寝室，同学们关心地问，教学楼都没其他人了，你不怕吗？我说，不怕，我正气足。其实我小时候很怕黑，经常自己吓哭自己，而且体弱多病， 动不动就吃药或被送到医院输液。自从修炼后，我不再怕黑了，可以一个人走很长时间的夜路，总能感觉到大法师父在我身边，身体也变得非常好，为家里省去了大笔的医药费。我在大学的学习状态给很多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院系主任把我作为班级里专业的领头羊，其他专业的老师把我的作业借去给其他同学参考，一些作业被送去参加比赛，很多幅获奖，被选入专业教材并出版，很多幅作品留校收藏，有些被老师拿去其他学校用于学习交流。快毕业时，由于当时成绩在年级排名第一，又有省级以上的获奖以及一些优秀的表现，被学院推荐申请国家一等奖学金，我也是当时学校里第一个获得国家最高奖学金的学生。当时老师通知我还有机会申请其他的奖学金，有位别班的老师对我说，把机会给他们班的一位同学吧，我一口答应说好。我心里很愿意让其他优秀的同学也有机会获得奖金，在场的老师都很感动。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面对个人的利益，我是不会放弃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惊叹于我们今天故事主人公的转变呢？希望今天的故事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希望您家的孩子也都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今年75岁，一直平稳地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我老伴今年79岁，他不修炼，但他相信大法好，也支持我修炼，他身体一直很好。下面就讲一讲我老伴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躲过生死劫的经历。我老伴种一块小菜地，供家里和孩子们吃，空闲时就散散步。2024年1月6日晚饭前，老伴突然身体不正常了，甚至说不出话来了。我赶紧扶他到床上，并叮嘱他快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那时只能嗯嗯地答应我。我赶快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们找来救护车，把他爸送到市医院。医生看了 CT 片子，说我老伴头部血管大面积堵塞，即使是抢救过来了，很可能是植物人，家人要有心理准备。老伴在抢救室抢救的第三天，我去看他，儿子告诉我说，我爸不会有事的，我们一直在帮他念法轮大法好呢。不一会儿，老伴苏醒了，睁开了眼睛。我问他，你干啥去了？他晃晃头。我又问他，你记住啥了？他说， 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你好好念，我师父就会救你的。医生看他醒来了，都说，真神奇，这老爷子醒了。看 CT 片子和本人对不上号啊，真是个奇迹。医生说，可以输流食。老伴输了7天，就自己把插的管子都拔掉了，要自己吃饭。医生不让，又给插上，说怕腔梗。我老伴拔了3次，自己拿着馒头吃上了。老伴在抢救室待了7天，医生说恢复得真好，可以到普通病房了，并竖起大拇指说，真好，我们都想象不到恢复得这么好。我大儿子对我说，谢谢大法师父。现在老伴在我扶着下已经能走路了，他的手也好多了，一切都在恢复中。您说神奇不神奇？我们全家都感谢师父，谢谢师尊。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专题系列报道《神韵追踪》。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开启新纪元，神韵之美震撼欧美观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宣布神韵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5日，明慧记者英子综合报道。从意大利都灵到英国伦敦，从波兰卢布尔到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从法国的艾克斯到图卢兹，从美国的加州到佛罗里达，神韵7个艺术团在过去一周的巡回演出中，分别在欧美12个城市进行了39场演出。许多城市的演出场场爆满，在欧洲多个城市更是一票难求。美国多位政要为神韵颁发褒奖，其中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宣布2025年1月11日和12日为神韵日。欧美观众被神韵的艺术之美深深震撼，并与神韵所展现的精神内涵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从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启迪与感动。神韵在各地的演出吸引了很多艺术界人士，观众表示，贯穿神韵的主线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根本，创世主创造了人类，并赋予人类爱、慈悲和宽容。在战乱、瘟疫、天灾丛生的乱世，神韵为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疗愈乱世之痛，摆脱共产主义的桎梏，并开启新的纪元。一位第3次观赏神韵的大陆留学生希望神韵早日回到中国大陆。迎神韵，美国纽约州4位众议员联名褒奖。在美国神韵艺术团2025年巡回演出即将莅临纽约之际，纽约州众议会4位众议员联名表彰神韵对纽约州社区做出的杰出贡献。褒奖信中写道，纽约州议会赞同神韵演出的文化意义，神韵艺术家们透过令人惊叹的舞蹈和音乐，生动地演绎了神传文化中遗留的丰富文化遗产，其中充满了中国古代智慧、佛家和道家的灵性，以及激励了后代的价值观。神韵是一场辉煌的艺术复兴和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庆祝，从唐朝宫廷的优雅到舍生取义的英勇主题，涵盖了5000年的文明。纽约州议会特此决议， 表彰并赞扬神韵通过舞蹈与音乐之艺术为保存与弘扬中国古典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宣布神韵日，美国州府市长表示必须来体验的演出。2025年1月12日，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图鲁日市长爱德华斯为神韵艺术团褒奖，并宣布1月11日和12日为神韵日。褒奖中写道，神韵将深邃优雅的中国古典舞蹈与传统的服装、开创性的音乐完美融合，为每场演出融入了无与伦比的活力。神韵艺术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纯正精髓，体现了优雅流畅内在的力量和高尚的品德，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广泛赞誉。12日当天，爱德华斯市长携家人一家九口观赏了神韵演出，他喜欢演出的一切。他说，神韵的舞蹈编排和舞剧都很精彩，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非常了不起，演出是很好的教育平台。他很钦佩神韵演员们坚持信仰，把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的现状呈现在舞台上。爱德华斯市长说，我认为这很勇敢，很重要，这个真相需要被讲出来，让人们知道，让人们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情况，用这种美妙的方式来表达这一切。他最后表示，我会告诉人们，你必须来体验这个演出，必须来看。意大利议员赞叹，神韵带来希望和道德回升。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议会议员马里奇奥·马罗内赞叹演出精彩非凡，他们舞蹈技巧真是太精湛了。神韵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马罗内议员表示，神韵带来了希望和道德回升。他认为，每个意大利公民都应该来观赏这场演出。歌剧院副主席表示，神韵之美触动心灵。凯西·贝克表示，女高音的歌声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同时蕴含着如此大的力量，美妙动人。贝克说，当他聆听神韵歌曲时，他注意到了他心跳的频率，歌声让他内心感到宁静。贝克说，神韵演员的舞蹈技巧登峰造极，每一刻都美得惊人，演员们能做到那些动作真令人惊叹，而且非常非常有力量。我认为演出的美触动了人的灵魂，他说，我觉得这源于其音乐和舞蹈背后的故事，它的能量以及舞蹈的美丽和它所传达的神性力量。艾美奖得主表示，神韵唤醒了我的真实使命。马格西利表示，神韵让他深受震撼，他说，通过音乐、舞蹈和舞台呈现，我们可以真正感受到古代中国的精髓，也感觉到与它的连接。我深受感动，在节目中我一度泪水决堤。谈到神韵的使命，复兴5000年的神传文化，西利表示，身为一个音乐人和艺术家，神韵唤醒了我真实的使命，让我想起我们与中国及中国文化并未分离，最终神圣的境界与世俗人间并不是分开的，我们是一体的。米涅瓦·博尔哈斯表示，神韵给自己带来的启发是，让我感受到与更伟大生命连接的重要性。他解释说，首先音乐的力量非常强大，可以连接到那种难以形容，几乎是神幻的地方。音乐在这部作品中担任了美妙的指挥角色，而且所有音乐伴随下的神佛形象，让我觉得仿佛被那种我们无法解释的神圣所拥抱。我无法解释，但神韵确实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神韵传递福音，美国牧师表示，创世主爱世人。牧师查尔斯·泰勒赞叹道， 今晚从入席到演员谢幕，我陶醉于演出的每一分每一秒，享受所有的瞬间。演出之精彩非言语能比拟，妙不可言。其中的音乐和舞蹈所传递的内涵及信息沁入心脾，感人至深。今晚的演出完美无瑕，壮观而辉煌。泰勒说，我觉得贯穿于神韵节目中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创世主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爱、慈悲和宽容，让所有的世人目泽其中。无论文化背景和信仰差异，创世主之爱让我们爱彼此。这一思想贯穿在世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信仰。我喜欢神韵传递的这个信息，这真是福音呐。中国大陆的音乐人认为，真善人是神对人类和世界的关爱。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人奥申·纳伊姆也认为，神韵传递的真善人价值观是神对人类和世界的关爱。1月12日下午，他观赏了神韵北美艺术团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泽勒巴克馆的演出，数度落泪。纳伊姆认为，神韵展现的核心价值是真善人。他表示，自己虽然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我觉得每个宗教的最核心都可以用这三个字来概括，用这三个字可以讲述所有宇宙的奥秘。真善人是神对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关爱。曾经遭受过共产主义迫害的纳伊姆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传递真善人的理念，这个世界就将没有黑暗。格莱美奖评委赞神韵，世界级演出开启新纪元。小琼斯赞叹说，这个艺术团绝对是世界级的，演出让我意识到人都是神圣的生命。谈起演出中的精神内涵，他说，大幕一拉开，看到神佛下世的情景，感觉与我自己的神性认知极为一致。虽然演出基于中国传统历史，但这是对人类神性的赞颂。当看到最后一幕时，我在心里说，我明白了，是我们摒弃共产主义的时候了，摒弃那种反神反传统的极权暴政，这将是全新纪元的开启。更多有关演出的讯息可浏览神韵的官方网站神韵.com。
这次的神韵追踪报道就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常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一，陆树生行通神明，有神护佑。陆树生字雨吉，号平泉，明朝嘉靖20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3年，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因为他为人正直，任职期间尽心尽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但淡泊名利的他已有病推辞， 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仍不就任。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陆树声无法推辞，只得赴任。早在陆树声赴南宫考试时，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口中喊着陆树声的名字。等到会试放榜，陆树声名列头名，郡守对身边人道：“陆树声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一定都是第一。”从其一生看，确实如此。他活到近百岁，这是相当高寿了。有意思的是，从年少到老年，陆树声数度遇险，如遇到倒塌的墙、坠落的木头，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还有每次出游，天气都晴好，即便遇上风雨，也很快阴转晴。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又是什么呢？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明朝嘉靖初年，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金老板为人正直，出入都很公平，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所给的限期也很长，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金老板常破例免息，而对于穷人，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夏天免暑衣的利息，由此解救了不少人。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而且生意日益兴隆，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有一年，镇上来了一群强盗，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但是奇怪的是，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强盗们说，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故不敢破门冒犯。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才有神明护佑。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三，大树有眼不砸房屋。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半年前，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发生了一件神奇事。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家里的宅院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一年前死了，李彤曾几次雇人伐树，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且离房子太近， 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怕伐树毁坏房子，故而无人敢下手。2006年冬至的中午，一阵狂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彤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未动。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纷纷议论，这树倒得真神了，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中午饭店生意正旺，假如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人员伤亡。当人们得知屋主李彤是法轮功修炼者后，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四，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他的老家临近汶川，每年的五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2008年5月12日那天，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地动山摇，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一米多高，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汶川大地震发生。地震后，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成了危房，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好在他家的亲人无一伤亡。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不例外，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他刚走出家门，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事实上，如上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不管人是否相信，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相信善恶有报之人。朋友，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那么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